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打开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接续上一周的经文，我们今天看十八节，二章的十八节，我会读到三章的结束，三章的二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十八节开始，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顺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给他，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我们再读三遍的是三章的十节和十一节。
启示录三章十节十一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启示录三章十节十一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启示录三章十节十一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阿们。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为我们证道。
感谢主呀、yeah, 秋天，东京的秋天啊，还给我们了。前一阵子下的雨啊，那是受了一些疫情的影响，也许啊，我们都可以怪疫情。但是正常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到冬天，应该是入冬了啊，我们就会觉得更加清爽。现在是秋高气爽的时节，马上的，很快了，冬天以后不用怕，春天马上到了。阿们。一个属灵的春天等候着神的儿女，等候着那祷告神、等候神、神的儿女，他们要蒙神所爱。时候到了，要让每一个等候神的人重新得力。阿们。今年2020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从年初开始，我们看到疫情迫使全球的人关在家里头啊，甚至在上掌权的啊也都没有办法，他们也被限制他们的脚踪。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最近的大选里头，他们还是到处的去竞选。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态势不像以前一样的，现在是比较的严峻一点的时刻，所以也带来了许多的压力、张力、作用力等于反作用的各种各样的混乱的局面。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美国大选前后来祷告，已经破了记录了，前天吧，一天8万多人，这是新纪录。那欧洲更是好多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有这个疫情第二波反扑的迹象。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疫情当中我们一开始有点慌乱啊，但是我们立刻祷告神、求告神、求问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反而对神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变相的祝福。诗人大卫他说，我受苦对我有益，任何世界上的人事物临到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件不是神容许才会发生的，肯定是神容许，肯定对我们有好处。 Amen。 我们已经享受了许多的美好的时间、时光，神同在的时光啊，借着我们小组的祷告，借着天天在一起查经祷告，彼此的带导啊，借着我们邻里的扎下美好的根基，我们更加肯定我们年初的一个意向，这个事实。透过这个疫情，透过这个疫情啊，我再说感谢神，神的大计划，一个远大的神的国度的计划要彰显在我们的眼前。疫情迫使我们怎么样进入安息年，看到没有，这已经快有一年了，这一年是安息年，你们这一年土地要享受安息。全球都在谈温暖化，各种各样的担心环境的问题，然而神一出手，开始土地进入安息。我们人呢我们孜孜营营的，好像没有方向的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国度的人，都在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在那里，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出现，很多的熬炼，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灾难，甚至那些丰富的国家，像美国，像欧洲，也都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几乎是寄穷了。高科技文明的欧美国家怎么会沦陷到这个地步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软弱，就是人的脆弱。人定胜天是不可能的，Amen。神反而让我们教会神的儿女们看到神的美意是什么，让我们享受安息，享受安息，哈利路亚。当我们进入安息、平静、安稳，目的是什么？要我们重新得力， Amen。 弟兄姐妹们，线上的朋友们，要重新得力，在乎平静安息， Amen。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非常感谢神。很多的家庭都让我们听到美好的见证，爸爸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头，看到孩子们一起生活，一起游戏，一起工作，多美好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甚至整个的社会因着这个疫情都要改变了。我听到军委胡明他们的公司说，嘿，从现在开始都在家里上班了，不是说今年而已啊，明年一直会在家里头，只要成果绩效公司觉得可以，会继续下去，一个崭新的生活的方式。那会省多少的时间，多少的金钱、体力、旅行各方面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会继续在享受安息当中的成果，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这段时间要感谢神，你们。而且当我们重新得力了，当我们装备好的时候，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祝福我们，成为收割庄稼的工人，你相信吗？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已经这么说，神的美好的用意，时候到了，回头一看，都是神的恩典。回头一看，这个夏天怎么过的？哇哦，有一点提心吊胆啊！然而，我们祷告，神垂听，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把这个教堂重新修缮起来了。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本来要30周年的庆贺，5月底营会一起那一个礼拜的庆贺啊，结果呢，却换来的是修缮工程，他们没有办法来，从东南亚、台湾啊，要来一起庆贺这阳光30周年庆，没有办法。然而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有更美好的计划，就这么样的3个月这个暑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动员了神的儿女们，发挥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恩赐，出钱出力，就这样子把这个教堂，把修缮的工程，教堂复兴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回到教会来看到这个教堂的下个礼拜天可以带，可以来，我们试试看带孩子们来一次。为什么？人多的话不怕，2楼开放，3楼开放，都有视频，都有电视荧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先来了我们在楼下其次2楼、3楼都可以。哇，我们充满了感恩，神天父上帝，亲爱的圣灵，居然验中了我们，装备了我们，我们还好好祷告，等候神下一步呢？下一步呢？哈利路亚！这栋楼要充满了欢笑，神的荣耀的同在。这栋楼有好多人生命被改变，在这疫情当中，有人来了，就在这信主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些限制，但是他们来了就信主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神的灵仍然继续的工作，继续他的大计划，他最荣耀的最大的计划，就是教会的最大的使命，仍然是要把这福音传到万国万民当中，直到有一天日本的福音，日本的听到，他们听到这个荣耀的福音。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很快就让我们看到日本的大复兴，从来没有过的大复兴要出现，然后审判才会来到，而且这个审判不光是对日本人，全球的人，在末日的审判里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加油，时候不多了，耶稣很快就再来了，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敬畏的心，然后与神同行，预备好，那么准备在最后的，也许今年是这个是安息年的话，要进入喜年，然后进入千禧年。你们，我不知道要几个七年，也许三个两三个以后，以色列复国以后啊，那个进入第七个千禧年，七七四十九就进入喜年。你们，五十年的喜年，五十年的喜人，然后要进入最后一个喜年是什么？要进入千禧年，末世的号筒要吹响。七月的祝棚节啊，这个犹太历的祝棚节，就是十月九月底十月初这段时间里头，他们要过新年。当末世的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身体要改变，一起被提到天上去，那个荣耀的日子是教会最大的盼望，最荣耀的盼望。 Amen。 那在这以前，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从来没有过世纪的大收割，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全球的大复兴，那要比几年以前在非洲的透过他的仆人神道会的 Bunky 啊，宣教士在非洲的一个礼拜200万人信耶稣那种壮阔的壮举还要伟大的大丰收大收割，要临到全地，包括临到日本。 Amen。 临到中国，会再一次的临到欧洲，临到美国。透过疫情，欧美国家的人也开始警觉，开始寻求神的面，我相信是时候了。我们的祷告，几十年来的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要开始经历到，果然如此，东京会有大复兴，全日本会有大复兴。哈利路亚，我亲眼见证到中国的大复兴。哇哦，我们从1972年神托付给我们，那时候在欧洲就祷告，为中国祷告，为中国祷告，听到什么消息，在报章杂志里头有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各样的事情出现，立刻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祷告到最后就想进去，要进去，人进不去，声音进去，福音广播进去了。从80年开始，然后83年第一次进到，我们祷告多时看到，亲眼看到神奇妙的工作，复兴的工作，看到整个的城市，北京上海，首先从北京开始重建起来一个新的风貌。上海92年，武汉95年，我们都亲自的看见，在那里拆拆拆，福州晚一点拆拆猜，这次是本世纪最大的奇迹，百年来的大奇迹。神正在建造中国，成为一个祝福，也许中东这一带，也许往西传，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沿路上500多种不同语文的民族当中。我相信今天你我，我们要继续祷告下去，还有一点点时刻， 耶稣就要再来了，不要昏睡了，要警醒，要祷告。我相信是疫情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亿万人要归信主耶稣的名下。你想想看，我们为能够有1亿多啊，从70万基督徒，现在1亿多基督徒发生在中国，短短的40多年。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肯定神爱中国。不用忧虑，不用担心，现在的市局的情况，中美的摩擦也好，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要祷告，祷告推动神的手，阿门。神的恩典的时刻还没有过去，在这恩典的时刻里头，他仍然要将他的灵浇灌、浇灌、浇灌凡有血气的，包括我们中国，包括我们在这日本，包括再一次的浇灌在欧洲、在美洲、在南美洲、在非洲、在大洋洲、在全地，还有那么多的南洋这一带的、印度这一带的那些佛教徒、印度教徒，还有好多好多的回教徒还没有认识主。君不见在过去2010年开始的，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可能吗？在那以前可能吗？可是却在这10年多来，我们看到的是阿拉伯人归主的浪潮是波涛汹涌，归信主耶稣的名下数以千万的回教徒，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没有指望的，生于死，死于死，被辖制的那个回教的灵。那么结果因着政治局势的改变，成为难民，逃到4面8方去，出来了以后到了欧洲，接触了，哇，这是一个蒙福的国家，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是可以自由相信信耶稣的一个国度，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要怕灾难，哪怕是战争，哪怕是瘟疫，哪怕是饥荒逃难，神借的这100-200年来看到的人这个民主的到处的流动，圣经在但以理书里头让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日子里头知识要大爆炸，人们要来来去去串联，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会有大的丰收，万国万民他们都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大计划，神的计划是祝福、恩典、恩赐这个全球的人，还给我们机会，所以好好把握。今天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看到了耶稣基督他透过约翰写给7个教会，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想这些2000年前的耶稣的爱的书信，写给这个7个教会，写给这个7个不同的性质的教会，不同性质的基督徒，也是给我们，不但给初代的教会，也是给今天的你我。我们要常常回到7个教会里头，然后用祷告的心，我们要反省、反思，要悔改，要认罪在神的面前。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大家来分享，一起讨论到这个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的教会，一个那么热心传福音的教会，那么结果呢，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我是不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士美那的教会，一个受苦的教会，我们是逃避苦难吗？还是奉主的名好好的祷告寻求神，是神把我差派到日本来吗？还是要我们再跑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或者太平洋哪一个乐园去呢？没有，有耶稣同在就是乐园。你们士美那的教会是我们的榜样，受苦当中的人的榜样，不怕苦，不怕穷，不怕骂，不怕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可以经过反省以后靠主刚强。另外我们也看到别加摩的教会，一个有撒旦作为的一个城市，多艰难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别加摩虽然有逼迫有熬炼，他们靠着主的名能够胜过这些试炼熬炼，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引诱试探，但是主耶稣还爱他们，还写了这封书信告诉别加摩的教会要靠主的恩典得胜。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推亚推拉的教会。那么推亚推拉的教会啊，这个字眼呢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保罗到了推亚推拉城市，在那里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利比亚。利比亚后来成为保罗的同工，利比亚看到保罗就请他接待他住他家里去。利比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啊，紫色布匹是尊贵的人，荣耀的尊贵的有钱的人才买得起的，所以可以想象到他很有钱，产业很大很多，因此的接待保罗坚持你到我家来讲解圣经给我们听，一个渴慕的寻求神的利利亚人。那今天在推拉的地方是这个利利亚，他后来这个跑到这个罗马去，跑到不是罗马，跑到那个腓立比去，然后在那个腓立比遇到了保罗。可是他原来是从推拉出来的。那这个城市呢，有名的就是一个商业大城啊，你知道那安哥拉羊，你知道那个土耳其地毯毛毯非常有名的羊毛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商业的中心，而且染坊非常有名。这么的一个很美好的可以过美好的岁月里头，可是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却分别为圣，爱神，走神的道路，他们竭力的爱主。耶稣知道，第十九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看到没有，这是竭力奔跑不断的长进啊。那么这个一个教会是讨耶稣喜欢的教会，好像以弗所的教会在信望爱这个全备的神给他们的恩赐里彰显出他们是蒙神所爱的分别为圣的很特殊的一群人。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你我这一群认识了耶稣，求告了耶稣的名，耶稣宝血洗净了我们罪，分别为圣，一起过团契生活，有共同的意向，天国的意向的，就是你我耶稣基督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看到没有，如果你认识了这一层，遇到再大的难处，疫情以后碰到饥荒，碰到战争流血的事情，不用害怕，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死亡阴间的权势。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们显现，然后赐给他们这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教会最荣耀的使命，大使命。我们要去，要去，当我们去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权柄就彰显出来，神迹奇事跟随。哇，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一再的去中国啊？从83年开始，每次去极大的喜乐，极大的荣耀，一想到哇，在这个城市留下来的脚重，在武汉、北京、上海、福州、昆明、成都、重庆，好多好多的朋友神给了我们，好多好多奇妙的见证说不完。哇，弟兄姐妹们，我们只要去，神就给我们权柄，我们不去，在家里头，当然如果你身体不行，你可以祷告， 你的心可以过去，你可以祷告，不但祷告也可以奉献金钱财物，你的心在哪，你的钱在哪，你的钱在哪，你的心在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成就这末日的大使命，就是把荣耀的福音带出去，带出去。那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有一件事情耶稣要责备的，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是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王的皇后啊，王后。那么这个人是不得了啊，他几乎掌控了啊全国的，包括君王的心啊。那么我们知道那故事，他逼迫了这个当时的大先知以利亚啊，威胁他要把他杀害。以利亚结果在威胁之下，虽然在这个加密山打了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大胜利，可是在这个妇人威吓之下，他逃到神的山穴逃亡了，怕一个妇人啊。当然他是因为已经心力交疲，累得不得了了，人都有一个限界啊。结果呢，他这样子的这个啊，那么逃到那儿去，神再使他重新得力。可是让我们看到耶洗别是怎么一号的人物，不得了，他控制一切，全国的局势控制在西方当中，他不在乎别人的苦难，他不在乎这个西方是因为人民转向了巴力神，背叛了神，照着圣经的规矩，那任何背叛神的都要受审判，带来咒诅。而且我们的生命记里头是看到了，信靠顺服的就要蒙福啊。这个人我们看到了这个耶洗别的教导，在这儿特别讲到了，除了权势威胁啊，强迫那个权势以外，他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食物。那今天我们啊，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你看看今天中美国的混乱啊，同性恋的混乱，女权的平等的带来了过度的猖狂的，违背了神造男造女的秩序，那各种各样的混乱就让我们看到耶洗别的灵还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他说耶洗别教导神的仆人哪方面呢？引诱啊，奸淫，性的方面的软弱来攻击神的仆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嘿，有一些魔鬼的奥秘的事情，我们来研究研究。哎呦，有那边有灵啊，那边有灵，这边有灵，那边有灵，带着他们去，结果呢，那是邪灵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教会是圣洁的教会，耶稣基督警告他们，警告他们，结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却不肯悔改他们的隐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在这儿我们看到耶稣可以用疾病来攻击一个人，但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我们的犯罪这个因为我们总有一天会老会死啊，这个机械就会老的啊。那么但是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会使他病卧在床不起啊。那么若不悔改，他们要受大患难。患难包括什么？疾病、重病，还有瘟疫也是患难， tribulation 患难啊，这些我们要小心谨慎。而且呢，进一步要杀死他们的党类，也就是他们结党，他们在一起啊，不肯啊听神的话，而且还结党，我们就抗争。那么这个呢，耶稣说我要杀死他们的党类，来报应他们。哇，弟兄姐妹，今天推拉的教会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教会有出了状况，耶稣爱他们，指正他们，要他们悔改，不要再沉迷于撒旦奥秘之理啊。这个是二十四节，沉迷于那些邪灵鬼怪的奥秘之来，然后呢，你们要好好的悔改，不然的话，那么会失去见证。 不然的话会得到审判啊。那么第二十六节，耶稣基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们在社群的面前软弱了，跌跤了，没有问题可以站立起来悔改。神说：“悔改啊，会再一次的给你机会，再一次的站立起来，谨慎小心，与神同行。这样，我要给你权柄，你会胜过。”再一次的神国，得胜再得胜，荣耀再荣耀。然后呢，给你这个权柄，你可以破除这些魔鬼黑暗势力的诡计啊。然后你给你铁杖，给你权柄的意思。然后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在地上作王。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会一同与他一同作王。这是肯定的，王权就是管理权啊 ，rulership， 一句统治的阶级。那么今天耶稣很快就再来了，把握这短短的时间，好好的服侍神。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打破魔鬼的伎俩，粉碎这些伎俩，然后靠主的恩典，我们与耶稣一同来收割日本的庄稼，全球会有大丰收。这是肯定的。然后二十八节说，我要把晨星赐给他，晨星发亮啊，那么预表的是智慧，属天的智慧，美好的生命见证，让世人都看得到。那这是推拉推拉的教会，我们要反省我们在推拉推拉的教会的软弱上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软弱。如果有，悔改认罪，寻求神的面，神会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的权柄胜过我们这个软弱。Amen。 第三章里头讲到说，撒迪啊，撒迪的教会，撒迪是一个城堡高原的城市。那撒迪的这个是预表的一些啊，这个残余的基督徒，软弱的教会啊。那么在这儿，这个撒迪呢，有1500尺上面的高的城堡。他们安逸在那儿啊，他们别人攻打不下来，站在那都不敢。哇，这是古堡，这个山岗上面的。然后呢，他们的山谷底下产的是黄金啊，那么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安逸的城市，享受一些美好的岁月。所以基督徒小心，我们在东京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歌舞升平美好的事情去享受啊，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来没啊，小心，要小心。慢慢的，我们可能一步一步软弱退后，退后到一个地步。你说啊，没问题，我只要信主了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上天堂去，很危险。可能会，希伯来书讲的救恩的底线之下，可能失去救恩。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若不警醒不悔改，那么随时可能时候让他不知不觉带来了极大的审判。然后呢，要他们撒迪的教会还有几名，哇，我不知道有多大的教会，但他还有几名还在那警醒祷告与神同行。别人在笑他，哎，你何必这样的嘛啊，看到没有，属灵的人可能会遭嫉妒的啊，不要这样子嘛，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在大伙儿一起玩一起享受就好了，你为什么这样吃苦了，为什么要这样子传福音，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做礼拜呢？不用，跟我们去玩吧。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是有一群人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说，嘿，你要效法他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然后我要给你白衣，圣洁的白衣，与他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证明他不从啊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父面前和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应许。 哇，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残落的一个教会啊。一波传道他在神学院实习的时候，就常常的跑到乡下去，在不同的地方，到富山啊，到不新些不同的地方去，看到日本的教会都小小的，但他们还信实的聚会，哪怕不到十个人，不到十个人啊，也在那儿信实的做礼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撒迪的教会。在那儿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不看这个邻居朋友，不看这个城市，不看这个世界，他们专一的仍然谨守在主的道，与神同行，与神在一起，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荣耀神。这样子的话，神会给他们白衣啊，而且呢，他们的生命册上会有这个名字，不会涂抹过去。那这是撒迪的教会。还有一个，下一个是腓拉铁腓的教会。腓拉铁腓的教会呢，腓拉铁腓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这个城市本来是一个文化大城，是专门建成是为了提供希腊文化的希腊语文的一个传播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高水准的知识，非常崇高的，很多的知名知识都来到这儿来啊啊！在这个希腊神话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有他们各种各样的说法，反映了他们的人心啊。那很多的哲学家会在那里说指指点点，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是这个自由的，我们的自由发展，他们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可以随时演讲啊。在那个腓拉铁腓的教会里，确实因为有人信了耶稣，然后呢带来更多人信了耶稣，然后呢在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彼此相爱，兄弟之爱，腓拉铁腓的教会里头，他们结果耶稣基督称赞他们，你们没有被这些什么知识智慧的道理迷惑，你们反而在那里警醒祷告，与神同行啊！而且呢，我看到你们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那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是竭力爱主的，是遵守主道的，是高举主名的，很有见证的基督徒。腓拉铁腓的教会在这里没有一句话责备他们，他们经过考验，经过冷嘲热讽，那些学者知识分子的嘲讽啊，或者征战，那么我相信，那么这个经过考验的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他们经历了神的爱，他们过团契的生活，他们是靠着主的爱，有持守那个信望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他们在那儿，耶稣称赞他们，称赞他们啊，然后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生意人，你与神同行，神会给你机会，给你一个启示，那个念头意念，圣灵开启你这个启示意念，那一个新的方向，崭新的方向，你照着去做，可能一下子会比你会感受到十年来二十年的努力所积攒的财宝还要多的财富会给你，因为神看到你的心机，神要看到，要祝福你，要使用你，要把这个疫情当中或者金融风暴当中的财富传到你的手中，你要凭着信心去祷告呼求。我们教会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都局限在有限里头。什么叫有限里头？在公司里头，你替公司拼命赚钱，拼命赚钱啊，碰到一个情况不行的时候，公司倒产了，没有了，空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祷告呼求神，神啊，我能做什么？疫情当中，我现在面对失业的危机，我相信您会在我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会启示我，然后祷告寻求神， 我要做什么。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神时候到了，启示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公司，一个方向，或者连接几个人一起。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起同心奔跑天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然后神会祝福我们，沿路上祝福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祝福我们的邻居朋友，要被神使用去宣教，去传福音，去带人信耶稣。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学生们，过去的学生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祷告，要放弃了，不行了，结果呢，祷告再祷告，又度过了一关，啊，毕业了，啊，然后呢，祷告祷告，硕士拿到了，祷告祷告，博士拿到了，看到没有？靠着神的恩典，神可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腓拉铁腓的教会，我们的榜样。遇到难处，我们要求问的是，神啊，我是不是属于腓拉铁腓的信徒，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吗？如果是的话，你不用担心，你跟耶稣同行，亲密的同行，耶稣是你的好朋友，何惧之有？ Amen。 所以看啊，神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啊，信主了，我们回头看过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哎呀，我失去了好多的机会，看到没有？那个时候神感动我要往东去，我没有往东去，结果失去了好多的机会。一有人说，哎呀，回头一看，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这些恩典哪里来的？就是你求问神的时候，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到处设立祭坛，跟神祷告，求问神，遇到难处更是求问神，好像但以理一样，一天三次跪向耶路撒冷跟神沟通祷告，这些都是圣徒的秘诀。无论你心中所愿的是什么，你的孩子们的前途，你们的手中的事业，你们家族的幸福，都可以借着祷告寻求神的面，得到神的启示，遇到难处照样的像但以理一样，一天三次面对死亡的威胁，他照样的尊主为大，把神摆第一。虽然后来他被丢在狮子洞去，而神安然的保守他。弟兄姐妹们，神可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神摆第一？是不是爱神第一？是不是腓拉铁腓的基督徒？如果不是的话，加油，让我们彼此激励。我相信神的美意是经过疫情好好的享受这个安息年，好好的求问神，好好的计划你的前途，为你的家族，为你前面的事业，为了你永世国度里头的奖赏。看到没有？耶稣很公平的，他给我们奖赏，鼓励我们。啊，有人说这是功利主义啊！信了耶稣什么都不要，我不要功利主义。No，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么多天上的奖赏，目的就是激励我们；地上的奖赏是过上那么多人在追寻。你像 Olympic， 要拿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金牌银牌铜牌，他们付出了好多的代价，拿到了那个成就感，可是拿到了成就感以后又怎么样呢？但是弟兄姐妹们，有一件事情，神的国度的荣耀，生命的冠冕，永世的福分，是靠着这一生与神同行，好好服侍神积攒而来的。耶稣亲口应许的不同的教会，得胜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冠冕，有天上的玛纳，有生命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哇，有新的名字给你，有新耶路撒冷为你预备进入，哈利路亚， 然后能够进到永恒里头，永生里头，与神同行直到永远。如果想到这一点，你还在乎这短短的一生的只有百年的那种享受而已吗？那又太近视了，太短见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凡事都要祷告。过去我们从欧洲会到美洲，会到日本来，还有进出中国，在重大的时刻里头我们都祷告。因为神给我们的托付，中国的意向，1972年我们祷告，我们1985年来这儿，我们人的计划，人的旨意，想法，看法，比起神的看法算不得什么。神的旨意高过我们人的旨意，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他的智慧不得了。然而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恩典，会设计，会计划，会做决定啊。所以呢，我们从美国过来了85年啊，来日本2年就想到中国大陆去，进不去，那怎么办呢？好，多来2年以后回美国述职1年啊，总要去。我们已经搬的太多了，在美国就短短的5年，那个时候大概搬了5次家啊，也好，反正4年回去书就留这儿。本来想搬到香港去，然而在我们要搬去到了找了小孩子的学校，那么要搬去以前，神透过异象，透过异梦，透过神的感动，哥林多前书15章啊，我是决定的，就不要不能改变的，我是比较这样的行的人，没有方向，还没有决定，我会等候神，我们会等候神。一旦决定了，不要改变了，除非神阻拦。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们去了香港，找到美国学校，孩子们要读书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接纳。然后找房子一下找不到，那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带信主的，牧师师母，你们全家都住我们家啊。然后慢慢找，香港找房子很难的那个时候，我说好，我就回来了，就准备搬家了。透过异象，透过异梦，啊，他们说：“哎，牧师，你不会去的。”我说：“我会去。”我们在把车子要卖掉，要怎么样的？那么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预备当中，《哥林多前书》15章，我读了这两个经文，啊，第8节、第9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东京，只等到5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哇，东京，圣经哪来东京这个字眼呢？再看一下，东京，我仍旧住在东京，直到5旬节。再看一下，住在以弗所，哇，我眼花了，我那时候还年轻了，不像现在啊，30多年前的事情。哇，住在东京，直到圣灵光照启示，要留在东京，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变成东京。哈利路亚，你知道吗？一旦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以后，哇，泰然，你知道吗？你要搬家何等容易，面对是未知的将来。我们像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我们的英文名字也是啊，到处流浪，从西班牙到比利时啊，那比利时又跑到不同的国度里城市布道，开办了第4个华人教会，然后又安特卫普教会，又是卢森堡的教会，荷兰的教会。哇，神给我12个门徒吧，像耶稣一样。我们祷告，那时候觉得很孤单啊，就送了好多人去读神学。然后突然呢，神给我们开路到美国去，不可能的。那个写信给院长，院长说我们没有奖学金给外籍学生啊，没有的，但你帮我们祷告，我现在要到中国大陆做，到香港去做宣教士，因为中国的时候到了，1980年啊，1979年那个时候帮我们祷告。我说感谢神，有没有奖学金无所谓，谢谢你，要为中国 你要离开美国神学的院长，啊，这样回吧。但是圣灵告诉我，他会给你讲一些。哦，有的忙啊，那个时候越南的难民很多啊，华人啊，在欧洲嘛，到处去布道，很多人信耶稣，啊，忙得很。然后他还打一个电话来，哎，你怎么不回信呢，院长？我说，哎，我很忙，我刚从瑞典回来啊，布道。所有难民也都信了耶稣，怎么样？他啊，哈利路亚！他说：“你要不要来呀？”他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没有时间写信。你来，我们可以提供奖学金给你。我知道这是定的，神定的，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就跑到瑞典，到 Stockholm， 到啊，到那个 Malmo 不同的城市啊。那么回来以后，他一个电话来。我说要来，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想到一去要在那边教神学教一个礼拜，没有时间回你的信啊。他说好，你可以来，你可以住我家，你可以用我的车子，你可以有奖学金，你可以来这边学习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里头啊，是稳当的。如果你是与神同行的人，如果你是做神的朋友， Amen， 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神必然纪念你们一切的需要，会带领你们进入更丰盛的地步。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一来，而且怎么说呢，你仍旧住在东京，只等到五旬节临到东京。哈利路亚，哇，85年来了，87年要走，87年说不要走，他87年的营会开始看到大陆留学生，啊，国内留学生出来了，那一年有十几个人信耶稣，兴奋得不得，还好留下来了。然后我们一个暑假可能三四个营会，然后每一个红日，每一个假期，我们都有布道会，都有特会。那几年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能力啊，师母有的时候啊，过节感恩节，他还做75个人吃的东西，还一个人做，啊，你们听到他做营会里，啊，现在年老了，不能叫他这样做了，呵呵。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为什么呢？看到神拯救我们在这儿优秀的留学生，我们国家有盼望了，Amen。哇，然后呢，慢慢留在这儿，进进出出中国。神为我们开路，然后看到好多好多奇妙的作为，神迹奇事跟随，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有没有抵挡呢？有的，有抵挡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不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就不讲这些抵挡，但是感谢神，你必须要刚强壮胆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菲拉铁菲的教会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我们一旦留下来，2年变4年，然后变成7年，因为89年六四发生了，留在这儿，哇，打混仗一样的，哇，然后7年以后总部说你必须回来啊，你要回来募款，生活费用没有了，你必须回来，你会累惨了，累死了，赶快回来。我们回去啊，然后1年多以后再回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决定不回去。但是神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每宣教是每4年回去募款，我们是信心宣教，你必须要募自己的钱，没有钱你就回去募钱，没有钱你不能旅行啊！信心的宣教组织啊，所以我们靠着这个留下来以后，相信神会供应我们却需要，好像在美国，好像在欧洲一样，供应我们日用饮食。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可以供应我们却需要，照样可以供应你们却的需要，不用害怕，但要刚强信靠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腓拉铁菲的教会有很多的抵挡，那个抵挡其中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犹太会堂， 犹太人，那个懂神学的旧约神学的犹太人，他们敬拜神侍奉神，然而 不走神的道路，偏行己路的犹太人，犹太会堂的逼迫耶稣，钉死耶稣的犹太会堂的那些官员们，耶稣怎么说？那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弟兄姐妹们，在这儿很严峻的话语，他有一切的圣经旧约的知识，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有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诸约，但是被魔鬼使用，是说谎话的，看到没有？我要使他们屈膝来拜在你面前，哪一天呢？什么时候？当他们信主以后，或者在天上，我们会看到那种光景。弟兄姐妹们，这十节我们刚刚背诵的啊，他说：“你要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背诵的经文，你要遵守什么？我忍耐的道。现在疫情当中，我们开始遵守，开始经验到忍耐的道是什么。要忍耐，不要乱跑，呵呵啊，要自述，啊，要好好的祷告等候，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那么神会保守我们。Amen。啊，感谢神！我们暑假的时候修缮工程，哇，义工还有工作人员，我们教会来了二三十个人，最多的时候。一个周末，哦，集中在一起，信耶稣的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也有工人。但是我们的祷告是说，没有一个人受到感染，耶稣的宝血来遮盖，冒的一个信心的考验，祷告，祷告，事就这样成了，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大家都惊讶，感恩，将荣耀归给神，我们非常敬畏神。神在我们眼前做了这个奇妙的大作为，目的是什么？神可以这样做，坐在教会，坐在你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可以的。 Amen。 没有一个人啊，那么会受到感染，要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天上有各种各样的观念，生命的观念，各种各样的观念啊。那么在比利时有一个姐妹钢琴家被提到天上去，聚会完了，下午的聚会，我们那个时候下午聚会那么我们还在神学生啊，才读了一年神学，那有一个姐妹都被提到天上去，三个多小时，哇，看到天上的光景，看到末日决战，两匹古卷展开来给她看啊，一个是末日决战的开始啊，第二个是东方的马兵，2万的马兵从东方过来，他被提到天上的时候看到耶稣，一看到耶稣，他听到声音说上到这上面来，他以为要回天家了，他的信主不久啊，这个被圣灵充满，才差不多一年左右啊，那么他所有的圣经的知识还不够，他听到声音说上到这儿来，好像是启示录四章一节，神跟约翰说上到这儿来，那么他呢就有点着急，然后呢跪在那儿，他看到天使长过来出现，他跟天使长对话，然后呢他说在那边流泪，那我的爸爸妈妈呢？他以为要死了，要回天家去了，召唤回天家，然后就是这边的弟兄姐妹们呢，我当时年轻的传道人刚刚毕业，神学院刚刚毕业啊，那么没有经验啊，当时呢我就有点着急，来来来，我们来为他按手祷告啊，让他醒过来，不要提到天上去，我的责任好大，这个人不见了那不得了的啊，我就祷告啊，我们就按手，那个时候只剩七个人啊，连我连孩子九个人，两个小孩，这个当中神跟每一个人说话， 而且每一个都应验，说的话都应验了。那最后就这么来，他还把他提回天家。我说神啊，不要在这，不要在教会呀、啊哦，他回到修道院被提走也好啊，我心里这样想。那我就在祷告，我本来要祷告主啊，你怜悯，不要在这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承担不了的。我还这样祷告的时候，突然我发现我的舌头被控制，我发现我这样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吓了一跳。看到没有，祷告是圣灵的工作，合乎神的心意。我说他师母，来来来，你来祷告，我不能控制我的舌头啊。他师母也按手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那就傻了，他的旨意要回天家，那没办法，谁都挡不住啊。那么结果他就站立起来了，站在他本来在讲台底下，他走到讲台上面。哎呦，糟糕了，怎么办？赶快一个手抓住我，抓住他一个手，另外他一个姐妹也是钢琴家，皇家音乐有八九个在我们教会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他的同学抓住他一个手，我们把他拉到第一排。然后突然的我明白过来了，他说我看到天开了，我仿佛被经过好多的云彩飞到天上去，让我看到好漂亮的地方，那里面穿白衣服的人来来去去，然后看到荣耀的宝座，耶稣比太阳还要亮，哇，众光之父，这耶稣比太阳还要亮。然后我就明白了，就安心了。哦，他还在旁边，只是灵被提了天上。然后看到古卷展开，然后他看到了耶稣宝座前各种各样的奖赏，各种各样的冠冕摆在陈设他的旁边，宝座旁边。哇，弟兄姐妹们，耶稣有许多的奖赏，你渴慕吗？你渴慕天上的奖赏吗？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存到永远的奖赏吗？你还是追求地上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加油，还有一点点时刻耶稣就要再来了。然后神告诉这个腓勒铁腓勒教会，应许了，嘿，你会在新耶路撒冷呢成为我的柱石啊，你有新的名字要刻在上面，这个福分是给你爱主的人。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的奖赏，而不是给那个腓勒铁腓勒的奖赏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来看老底下，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下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记录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一开口就是责备，哇，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那里有温泉啊，日本人最喜欢洗温泉了。那里有温泉，招来了很多的客旅啊。那里呢，有这个有冷泉、热泉。冷泉，夏天的时候，哇，舒凉人心的冷泉啊，你根本不需要到贩卖机去买那些冷泉啊，冰冷过。那个冷泉非常凉爽，那里有热水温泉。然而耶稣怎么责备他呢？他说你在我的面前是不冷不热的，那个冷泉冰水变温了很难喝啊。那个如果是温泉，那个水变凉的，温水也很难，也不好使。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熊熊的爱火要不断的不断的靠着圣灵持守这个爱火，不要熄灭，要借着教会的团契生活，彼此激励，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爱火，不断的透过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膏油，能够不断的焚烧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儿怎么说呢？嘿，不要不冷不热，要火热的爱主，火热的爱主。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也在那儿尽心竭力的奔跑，好好的爱主，没有错，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礼拜一的时候我去看医生，整个一个小小的耳石异位，石头移转，整个人就是昏天转地了，在医院里是吐了一塌，还好没有半个人在厕所里头。感谢神，神，然后不然就把我送到急救室里头去了，站都站不稳。人老了会有，偶尔会有这个一个小石头耳石异位，我也不懂，还不太懂，还在学各种各样的新的名词啊，然后就受苦。人就是那么软弱，然后感谢神，谢谢你们的祷告啊！这两天来我几乎完全好了啊！这个礼拜医生说你要休息，要休息一两个礼拜，躺着尽量不要动。那我们还是继续的动，继续的来成就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另外一个责备，十七节，你说啊，老底家的教会说啊，老底家也是一个城堡啊。那么是一个，是以他的正直有名的啊，他们自义认为自己是对的啊，他们讲究民主共和，希腊的文化的精髓啊，今天的欧美文明这些，一个是希腊文明的这个精髓，民主自由啊，自由谈言论自由，另外一个是圣经带来的有绝对的真理背景的自由民主。那么在这儿呢，他们在那个老底家的教会里头，他们因为这样吸引了南北东西各个方面的这个客旅，那些智慧的人士、哲学家、文学家，还有生意人来到这个城市里头，然后他们来这儿，冬天可以洗温泉，啊，夏天可以享受美好的这个天气啊，美好的城市度假。他说十七节。你已经富有了，他说你们，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哇哦，我们富足到一个地步，我们从头发一直打扮，脸上的化妆，一直到衣装，一直到鞋子啊，那么富有了，神的恩典那么大了，这无可厚非啊！我们传道人呢、啊，最看重的是，在美国的传道人的是，一个是要买书读啊，没有停的继续不断的读书啊。如果不读书，不这个神学生四年以后一年的牧养教会讲道就讲完了，要继续不断的读书，不断的读，不断的预备，不断的转，养成这个习惯。你一天不看书，心里就惶惶不安，我到现在是这样，就出去回来第一件事情拿书来看一看啊，让我的脑子运动一下啊。现在老了觉得也不错，免得变成白痴啊，那么健忘症这些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啊，一个自以为富足的人，拥有一切的人，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富足的人，我听说啊，听说纽约大城的那么昂贵的公寓，现在一直降价，降得不得了，非常便宜，租出去没有人住。那些有钱人都逃掉了，跑到不同的地方，逃哪儿去？啊，逃不同的地方也，不同的地方也得到新冠肺炎，还会得到新冠。你逃哪儿去？那些富足的人有好多的办法，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有最好的办法。隐藏在主里头，好好的爱主，为主而活。他说，耶稣说，好，你虽然认为是富足啊，但是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要为我买火炼的金子，经过熬炼以后，信心发出这个火炼的金子金金一样的，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你要买白衣，你的义行啊，要敬拜神，那么传福音去做的义行，那才会有白衣可以穿上，穿到永远的圣洁的衣服，你的赤身羞耻才不会露出来。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呢真能够看见神的国度的意象， 然后呢，使你呢能够明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管教他，所以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老底家的教会不会因为他的富足使他满足，只是暂时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他说看哪、啊、看哪、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了他那儿去，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席。哈利路亚，不得了、啊、这个邀请啊，耶稣来敲门，敲门，你要开门。今天我们一次一次来到教会，听到神的声音敲我们的心门，你愿意开门让耶稣做主吗？做你心里的，做你心中的宝座，做主吗？你愿意，你将来在天上要与他一同同坐宝座，你不愿意把他拒绝在心门以外。希望我们都有生命册上有名字，不至于失去，但是进一步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坐宝座，何等的美好。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奖赏，这个七个教会的奖赏都是为了你我， Amen。 不要说这是功利主义，我要做什么不需要这些东西，要啊。那么定定目标，永远的目标，永远的奖赏为你们，不要怕苦啊，要忠心到底，至死忠心，要得到生命的冠冕，黄金的冠冕，各样的冠冕，不朽的冠冕，圣经里讲到的冠冕，那是你的。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作宝座。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听我们感谢你，透过启示录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让我们再次深深的反省在你的面前。主啊，怜悯我们，主啊，给我们属灵的眼要高，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旨意是什么。主啊，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能够与你同行。谢谢耶稣。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里头能够紧紧的与你同行，让我们享受到您的大爱的浇灌，圣灵的浇灌，能力的浇灌，恩典的浇灌。主，我们感谢你，继续为我们11月8号的我们的献堂礼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